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北韩星期日表示，该国因疫情封城已经进入第四日，累计共有42人死亡。北韩封城的目的是要设法阻止该国首次确认的新冠病毒疫情。北韩在星期四承认全国正在抗击爆炸性的新冠病毒疫情，这次突发的疫情引发了外界担忧，这种病毒可能会摧毁一个卫生系统资源不足、检测能力有限并没有疫苗接种计划的国家。北韩国家通讯社朝中社表示，北韩正在采取迅速的国家紧急措施来控制疫情，但目前未有迹象表明平壤正在采取行动接受国际社会提供的疫苗。朝中社星期日报道称，自5月12号上午以来，全国所有道、市、郡全面封锁，工作单位、生产单位和居住单位互相封闭，对所有人员进行严格集中的检查。中国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上海副市长在星期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在经历了几个礼拜的严格封锁之后，从星期一开始，购物中心和美发厅等店铺将会逐步恢复营业。已经被封城六个多礼拜的上海，最近一些地区在收紧防疫，上海希望这个标志着抗击病毒的最后一搏。副市长陈通表示，商场、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将会开始恢复店内的营业，允许顾客有秩序购物，发廊和菜市场将会在有限的容量之下重新开放，但未有具体说明这些重新开放的速度和范围。上海封城期间，居民基本上被限制购买生活必需品，网上购物亦都基本暂停。上海市一名官员表示，上海市仲将会好快公布第三份白名单，包括820多间可以复工的进出口企业。星期六，一名身穿军用防弹衣、戴住头盔、录影镜头进行直播的少年枪手，在纽约市法罗市的一间超级市场用步枪开枪，打死10个人，打伤3个人，然后投降。当局称这个是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警方说，这名18岁的白人持枪者身穿防弹衣和军装，他在一间名为 Tops Friendly Markets 的超市落了车，然后向人群开枪。他落了车，他全副武装，他有战术装备，他戴着战术头盔，他有一个录影镜头，正在对他的行动进行直播。该市警察局长约瑟夫·格拉马格利亚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说，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其他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六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麦康奈尔正在度要求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停止反对400亿美元的乌克兰综合援助法案，后者拥有两党绝大多数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赞说，参议院共和党代表团的访问强烈显示出美国两党对乌克兰的支持。泽连斯基在一份声明中说，感谢你为帮助我们，不单止为我们的国家而战，还为民主价值与自由而战的领导作用。陪同麦康奈尔访问基辅的有缅因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柯林斯、怀俄明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巴拉索和德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几十名外国政治人物和明星访问过乌克兰，显示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
一个大型难民车队星期六从马里乌波尔抵达乌克兰人控制的扎波罗什，他们之前花了几日时间等待俄罗斯军队放行。过去两个月中，陆续从马里乌波尔撤出的难民先是抵达西部大约80公里的别尔冈斯克和其他定居点，再驱车200公里到达西北部的扎波罗什。马里乌波尔市长的一名助理之前说，这个车队由500到1000辆车所组成，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马里乌波尔市最大规模的撤离行动。74岁的退休人员巴普洛夫说， 佢嘅住宅被摧毀之後，喺一個地下室住咗一個月。一名親屬利用秘密迂迴路線，將佢從馬里烏波爾送到去別爾江斯克。63歲嘅彼得連科話：佢最初喺度照顧92歲嘅母親，母親隨後去世。佢話：我哋將佢埋喺佢嘅房旁邊，因為冇其他地方可以埋葬任何人。佢話：俄羅斯當局一段時間內唔允許大型車隊離開。27歲嘅潘特耶娃話：我嘅父母嘅房間喺一次空襲中被擊中，所有玻璃都唔見曬。我冇辦法停止想像，如果我哋留喺屋企裏邊，可能會發生嘅事情。烏克蘭地區州長話：烏克蘭軍隊喺東部被俄羅斯佔領嘅城鎮伊久姆附近發動咗一次反攻。莫斯科佔領整個頓巴斯地區嘅計劃可能會遭受一次重大挫折。俄羅斯軍隊已經集中火力對頓巴斯地區開始第二階段的入侵，但烏克蘭一直在東北地區攻城奪地，將俄羅斯軍隊趕出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對伊久姆和俄羅斯的供應線保持壓力，會令到莫斯科更難包圍頓巴斯地區久經沙場的烏克蘭軍隊。哈爾科夫州州長西列古博夫星期六5月14日在社交媒體上說，熱點依然是伊久姆方向，我們的武裝部隊在那裡已經全入反攻，敵人正在從一些前線撤退，這個是我們武裝部隊的特點的結果。俄羅斯和烏克蘭軍隊星期六並且在哈爾科夫北部的共同邊境附近互相炮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正就馬里烏波爾亞速鋼鐵廠的第二階段撤離行動展開複雜的談判，有國際調停人參加談判。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發言人說，土耳其兩個星期前建議從海上撤出亞速鋼鐵廠內的受傷戰鬥人員。他表示，儘管莫斯科未有同意，但一個建議依然在討論範圍內。俄羅斯國防部說，俄羅斯軍隊打擊了包括頓巴斯在內的幾個地區的烏克蘭指揮所、彈藥庫和其他軍事裝備，打死至少100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路透社未有辦法獨立核實這個報告。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反人權工作者李明哲近日透露，他在湖南赤山監獄服刑期間曾經被強迫勞動和遭到不人道的對待。關押在同一個監獄的湖南公益組織長沙賦能負責人程淵等人是否會遭受相同的待遇，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程淵的妻子施明女更加向湖南省長發出公開信，敦促當局保障丈夫的權益。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民进党前党工李明哲5月10日在台北的记者会上透露，自己服刑的赤山监狱存在强迫劳动，狱方几乎没有为他安排休息的日子，冬天没有热水冲凉，其他囚犯不允许和他对话，构成精神虐待，他多次向狱方提出抗议但是无效。李明哲2017年3月经澳门入境中国后被中国公安逮捕，同年11月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5年。李明哲刑满获释后，在今年4月15日回到去台北。施明女是湖南公益组织长沙赋能负责人程渊的妻子，目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她向美国之音表示，丈夫和李明哲同被囚禁在湖南的赤山监狱，当他获悉李明哲在狱中的遭遇后，既担心又气愤。
就是在里面的时候，他一天强迫劳动11到12个小时。
施明女话，在赤山监狱，李明哲一日强迫劳动11到12个钟头，一年只有4日休息时间。饮食方面，赤山监狱的伙食是哨的。咁多年嚟，程渊长年在外奔波，肠胃并唔好，唔能够食太油腻或者系辣嘅嘢，而狱方居然仲提供咁哨嘅伙食。另外就系精神酷刑，程渊同同事吴国建雄喺去监狱之前已经单独关押咗长达1.5年嘅时间，同外界冇任何联系。施明女仲留意到一个细节，李明哲有提到，他的身体暴瘦了30多公斤，然后在出狱前2个月就被他增肥。施明女说，他听其他以前坐过监的人讲过， 狱方会在囚犯放监之前给他们增肥。施明女说，程渊的腰椎一直有毛病，而且长期患有偏头痛。由于对丈夫的最新情况一无所知，她特别感到忧心。长沙妇能长期关注残疾人士的权利，程渊是义务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型肝炎、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诉讼。2019年7月，长沙国安带走程渊和同事吴国建雄以及刘大志，其后三人被判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被判刑五年的程渊要到2024年才能够出狱。施明女说，丈夫等三人为什么卷入漩涡，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程渊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倡导反酷刑，更多是一些知识的培训。
施明女说，程渊有一部分工作是在中国倡导反酷刑，尤其是侧重知识的培训，例如说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公约。第一日捉走他的时候，当时国安表示程渊从事反酷刑的工作可以导致他判终身监禁，当时特别惊讶，乜反酷刑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中国签署了联合国的禁止酷刑公约，但是讲一套做一套，不少出狱的囚犯都证实他们在监狱里面受到虐待。有评论认为，程渊等三人之所以被捕，和近年中国政府打压关注劳工事务的非政府组织有关，尤其三人的工作有境外资金支持，当局对他们格外敌视。施明女说，程渊和吴国建雄至今已被羁押超过1000日，程渊被捕至今只是在去年11月和家人通过一次电话，家属亦只是收到过一封信。今年1月，两人被转移到据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赤山监狱后，家属至今无法和两人联系或者会面。当局以疫情为由拒绝会见，但是施明女不接受，认为湖南当局拥有视讯会见系统，可以用于这种状况。施明女5月10日向湖南省长毛伟明发出公开信，要求他敦促赤山监狱依法保障程渊和吴国建雄各项权利。
然后我们就要求赤山监狱停止强迫他们劳动，允许我们家属会见。
施明女说，她要求赤山监狱停止强迫两人劳动，允许家属会见，认为家属是想去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另外就是停止饮食虐待。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有关于饮食的标准，他们有很多经费在囚犯的伙食上面，但是为什么不让囚犯吃饱呢？最后就是停止精神酷刑。过去两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有很多人处在孤立的状态。普通人人身自由没有受到限制，但是这种被孤立的状态也都是会造成心理上的巨大伤害。更何况程渊和吴国建雄被囚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的状态只有更差。程渊的同事吴国建雄被判刑三年，预计今年7月刑满。他的爸爸律师吴有水对美国之音表示，个仔被移送赤山监狱之前和他通过电话，当时曾经透露自己的手臂劳损疼痛，但是没有透露详情，家属估计可能是长时间劳动所造成。据吴有水形容，赤山监狱是当局口中的优秀监狱，对待囚犯的方式也都不是外界所能够理解。
在这河南监狱，每个月可以有两次通电话，一次通。
吴有水说，在衡南的监狱，每个月可以有两次通电话，一次通讯，但是在赤山监狱就什么都没有。狱方这样做肯定是违法，滥用权力。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优秀，并不是因为守法文明，他们是非黑白好坏的概念和正常人是完全颠倒。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在政治上反对他们的人就被视为敌人，对敌人来讲是没有任何所谓的人道。中国国务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5月11日在记者会上回应李明哲对赤山监狱的指控，他说李明哲因为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大陆司法机关依法判刑，具有充分的实施依据和法律依据。李明哲在办案机关询问过程当中对自身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在他服刑期间有关方面依法保障他的各项合法权益。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上海爆发新冠疫情一个多月以来，中共高层不顾民怨，坚持封控清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5号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时候，坚称中国的防疫措施科学有效，并且说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向上海各个层级立下军令状，声言实现社会面清零。之前有传言说李强仕途恐怕因为防疫不力而受挫，但目前风向似乎有变。有政治观察人士说，一场大上海保卫战的背后权斗激烈，李强的副手上海市长龚正恐怕被救责成为代罪羔羊。合并的节目记者金谷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上海新冠疫情持续燃烧，部分区域的极端封控进入了第七个礼拜。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声令下，宣称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而且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之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于5月6号召开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并指示层层立下军令状，集中一切力量资源，全面展开攻坚行动。李强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层各级都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李强的副手上海市委副书记暨上海市长龚正在动员大会上亦都表示，将会强化封控管控和防范三区的普查措施，并展开扫楼扫街敲门行动，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来到实现社会面清零。虽然每日确诊病例数目已经由20000人的高峰趋缓到目前的4000宗以下，但是上海防疫仍然雷厉风行的，各区陆续传出一人阳性全楼转运的强制政策。网上5月初流传的一段录影片段显示，上海防疫人员一上门就不由分说要全家人去方舱医院隔离，而且面对质疑还是态度恶劣地讲话，这个是中国，听清楚，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没得为什么，按照国家的规定防疫政策来的。观察人士指出，5月10号的确诊数目下降到2000人以下，代表上海疫情已经趋缓，让习近平得以在5月5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上宣示已经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并再度为动态清零政策定调。不过上海市政府官员仍然想趁住胜利去追击效忠中央，追求清零。上海第一把手李强一再公开对习近平效忠，积极拥护清零主张，这个其实与他之前所坚持的精准防控与病毒共存等防疫思维大相径庭。但是李强终究都是旗帜鲜明的习家军的班底，只能够亦步亦趋地跟随习核心的政策，没有个人主张的空间。习近平于2002年到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李强历任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及省委常委等职务，他因此被公认为习近平的秘书。外传习近平原本有意在年底的20大提拔外将李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让他入常跻身中共权力核心，但这个多月以来，上海防疫乱象重生，而且打乱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更加引发了上海政坛暗潮汹涌的派系斗争。
因为近2500万的上海市民遭到强制封控几个礼拜之后，大多怨声载道，并剑指中共中央将问题归咎于习近平和北京高层所坚持的清零政策，这样令到北京的压力剧增，极需要寻找替代羔羊，就上海防疫不力问责，也都向上海市民负责。据新浪新闻综合报道，截至到四月底，已经有超过15名的上海党职干部被问责，上至浦东新区区委蔡永强，下至社工桂培，或者是因物资发放失职或因防控不力而一一遭到免职。不过由于被惩处的人员层级过低，外传上海的第一二把手李强和龚正后续恐难逃问责，成为习近平的挡箭牌以及上海防疫不力的替罪羔羊，届时李强入常恐怕不保，而龚正仕途亦都堪忧。观察人士分析，随着习近平近日为清零政策一锤定音之后，局面似乎有所转换。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个礼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一声令下，意在让全党上下统一思想，并为清零政策定调，因此中国的未来已经没有去讨论清零政策以外的空间。寇建文说，
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防疫政策？有，当整个政治局常委会定调之后，我相信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因为统一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讲要与病毒共存，那这个错误思想要被斗争的。
寇建文说，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清零的防疫政策呢？有的，但当整个政治局常委定调之后，我相信就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因为统一了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要讲与病毒共存，那个错误思想就要被斗争。寇建文指出，政治局常委定调之后，李强就马上跟进，传达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息，这个就是上海与中央保持一致。他说，
李强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有核心的意思，中央说我就紧紧跟着走，李强也好，龚正也好，试图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跟上海疫情。
他说，李强已经充分地表现出他有核心的意识，中央讲了些什么我就紧紧跟随住。李强亦都好，龚正亦都好，仕途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我觉得跟上海疫情的未来走势有很大的关系的。再来，其他大城市会不会亦都发生好像上海的情况呢？好像北京的案例开始在增加紧，如果其他大城市亦都没有做好到防疫，李强和龚正被问责的问题相对可能会变得比较轻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上海经济政治利益盘根错节，各种派系势力纠结，除了习家军，还有反习派或者中共口中的躺平派，亦就是主张与病毒共存者，以及习家军当中的次派系，都要经得起上海民怨沸腾的考验。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认为，上海疫情乱象虽然对习近平要在年底的20大上寻求第三个任期构成挑战，但是李强上海市委书记的地位不见得会被动摇。王志胜分析，李强已经是习家军当中的大阿哥等级的政治局委员，依照中国官场的文化，除非对习近平的权势构成威胁，否則習近平不是太過可能拿心腹來開刀的。至於李強入常是否會有變化，還是有待觀察。王志勝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假設他排序本來在陳明和之前，會不會因為這樣子影響他在習近平中的地位，排序掉到陳明和之後，甚至有第三個人出來上海呢？
他說，假設他李強的排序本來是在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之前，會不會因为这样影响到他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地位呢？排列次序调到去陈敏尔之后，甚至有第三个人出来呢，重要观察的。上海的斗争不是只有反习派，还有其他要利用这个时候顺便上位。至于龚正能不能够保住仕途，王志胜说，习近平 弃拱保里的可能性不低。王志成说，
拱政的角色就比较尴尬了，第一他是上海市长，第二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上海状况持续的失控，之后的秋后算账可能性比
他说拱政的角色就比较尴尬了，第一他是上海市长，第二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上海疫情状况持续失控之后的秋后算账可能性比清算李强来得高很多。习近平如果真的压力太大，要保住李强，然后拿拱政来到当战背或者是代罪羔羊的话，可能性也都是存在住的。不过王志成说，从习近平上个礼拜誓言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的态势来看，中共对控制住上海疫情已经空有成竹。他认为习近平将会复制武汉的模式，先发动大内宣，然后亲赴病发地昭告天下抗疫成功。王志成预计最快五月下旬，习近平可能会宣布大上海保卫战成功，如果丧事起办奏效，届时落台问责的人就有限了。上海强制封城期间，部分街道办事处干部遭到揭发在发放保供物资时失职，导致捐赠的蔬果礼包未及时发放，导致腐烂损毁，或者发放了不合格的猪肉，另有殡仪馆人员以疫情为藉口拒绝提供殡仪服务，还有机场委外单位在发现确诊者之后消极推诿，导致转运迟滞等诸如此类的失职已经被逐一检讨，并处分总计超过15名的干部。但是分析人士对这种做法是提出了质疑的，因为上海被问责的干部层级不单止低，亦都未涉及到地方或者中央政府层级的防疫决策。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独立时事评论家鲁兰认为，习近平摆明就是不会为动态清零的失败负责，因此只能够找一些基层干部，例如警察或者城管来到顶罪。就算上海民怨沸腾，对习近平也都起不到什么作用，除非有不可控的因素，否则李强入常，习近平连任，应无悬念。鲁兰说，
就已经有一部分人替李强书记也好，习近平主席也好顶了责任，所以在是非的面前，在稳固政权的考量上，
他说已经有一部分人替李强书记也好，习近平主席也好顶了责任，所以在是非的面前，在稳固政权的考虑上，习近平主席不会杀了自己的核心大将去维护所谓的民意，因为民意不重要。除了上海，北京的疫情也都在升温，虽然每日仅有几十宗确诊病例，但全市关闭的地铁站超过了60多个，其中人口约345万人的朝阳区疫情最为严峻，已经在5月8号升级管控措施，要求封控区居民足不出户，全区落实居家办公，并全面暂停与民生无关的企业。对此，现居住在台北的香港政治评论家林宝华表示，疫情现在已经燃烧到去天子脚下，如果恶化，北京动态清零的手段恐怕会比上海更加严厉。林宝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北京蔡奇是比上海强硬的，因为蔡奇好几年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做事情的，他在处理。
他说北京的市委书记蔡奇是比上海强硬的，因为蔡奇好几年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做事，他在处理低端人口的手段非常残忍，如果说北京的武汉肺炎一发展的话，咁北京可能会比上海闹得更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军队的年度汉光演习即将在5月中旬实施第一阶段的兵期推演，并且7月下旬进行实兵操演，而今年的演习重点之一是歼敌于阵地内，亦就是模拟短兵交接的城镇战，这个同往年所强调的歼敌于滩岸略有不同。观察人士说，从台湾最新的作战防卫线的调整可以看出，台湾军方对中国解放军登陆能力提升的担忧，亦都借镜俄乌战事的经验，积极因应烽火蔓延至城镇地区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汉光演习是台湾军队操演的年度重头大戏， 根據台灣國防部的規劃，將會在5月16日至20日實施第一階段的圖上兵棋推演，以近年解放軍侵擾模式以及是遠海長訓等各種可能犯台行動為想定的基礎，並且參著了俄烏戰爭的啟示來發展作戰策略。第二階段則會在7月25日至29日執行實兵、實裝以及實彈的操演，以強化戰場的經驗、熟悉作戰環境以及驗證作戰策略的執行能力。台灣國防部指出，今年的漢江演習的重點之一為毀敵於水際坍塌，遷敵於陣地內，亦就是各作戰區將會運用灘岸、重心以及城鎮特性，強化撲地、灘岸布雷以及阻絕障礙設置，並且統合三軍兵火力，以及是運用地面角色曲直射武器、火炮等等，執行聯合國土防作戰的演練。台灣總統蔡英文自2016年上任之後，即將台灣的整體防衛構想定調為是濱海決勝、灘岸遷敵，亦都成為了過去幾年漢江演習的操演重點。但是隨著俄烏城鎮交戰日日咁上演，不少的軍事專家質疑，如果台灣無法將登陸的解放軍遷滅於灘岸，守不住灘岸這一道的防線，咁下一步應該是點辦？位於台北的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羅慶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台灣軍隊不一定能夠打贏灘岸戰，因此近來各界建議軍方加入地面防衛的作戰指導，更加主張全民防衛，亦就是人手一槍自我防衛。
以前被質疑說他如果失敗怎麼辦，那下一步好像就沒有什麼。
羅慶生表示，以前被質疑說灘岸遷敵如果失敗是怎麼辦，好下一步好像就是沒有任何的指導，所以台軍現時是補足這個區塊。軍事觀察人士就分析，今年台灣漢江演習新增的遷敵於陣地內的防衛策略，代表戰線延伸，以因應解放軍登陸能量提升對台灣可能造成的威脅。台灣國防部前情報次長室情研中心副主任孫炳忠4月底在淺談解放軍武力攻台的講座當中指出，北京一旦決定武力攻台的時候，解放軍應該有能力突破國際監禁，發動無預警或者預警時間極短的突擊。他說解放軍武力犯台是戰術目標，是先坦後登，亦即是先投射各型的武器來癱瘓台灣的海空軍以及作戰監禁系統，以奪取制空權、制海權以及是制電磁權，並且綜合毀傷台灣軍隊六成以上的作戰能力之後，才會實施登陸作戰。孫炳忠分析，解放軍現役的兩棲正規登陸艦艇總共是有兩艘075型的兩棲登擊艦、八艘072型的船澳登陸艦，以及是45艘各型千噸級的戰車登陸艦。以解放軍目前的運輸能量來估算，單次正規登陸輸送能量達到21700人，以及是1100部的兩棲戰車。而此外，解放軍的空軍現役各型的運輸機大約是275架，以八成的運送能量計算，單次最大的空降兵可能是達到9個加強營，即是大約是5600人，以及是110部的輕裝甲車。
從第一天可投入的兵力開始計算，而後每一天就是前一天的 85%， 因為會有戰士。
孫炳忠表示，從第一日可投入兵力開始計算，之後的每一日就是前一日的85%，因為是會有戰損來做研判的話，這樣採正規的兩棲登陸空降跟機降，四日可以運送78000多人，但是一旦台灣的港口和機場被奪取並且開放的話，大家的假設每一日港口下載四個旅，空運着陸的就是來了是22000多人，到第四日加上前面這個數據，解放軍可以運送217000人到台灣。隸屬美國國會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去年11月發布的報告亦都指出，以解放軍目前的海上和空中的運輸能力，能夠在對台的第一波攻勢派出至少25000人的登陸部隊，其中包括20000名機械化部隊、數百部的步兵戰車以及主戰戰車，而解放軍透過戰機亦都可能以運送高達5000人。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则是指出，中共立体登陆的能力近年大幅提升，尤其是直升机部队的垂直登陆能力，因此对台发动闪电式的突袭不无可能。
中共可能攻击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等都会快速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苏子云
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可能攻击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等的都会快速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这种情形就不是传统的海滩登陆，而是好像075这些三栖攻击舰猝然是发起的攻击，加上它在龙泉机场、福建一带的这些机场用直升机快速机降，毕竟它大概又有1000架的左右的直升机，发动闪电式的突袭是不无可能，虽然说我认为它的成功机率是不高。根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4月22号发布的报告，中国近年来不断引进有关城镇战的新战术，加强训练、更新军备，更加大幅扩建位于内蒙古的城市作战场、诸日和基地的训练设施，甚至仿造台湾总统府以及外交部等区域建筑物作为攻击假想的目标。军事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解放军的三栖登陆舰能力已经日益完备，一旦突破台湾的滩岸防线，若然台湾坚不投降继续抵抗，这样城镇战就不可避免，因此台湾必须将防线从滩岸退至各个作战区的阵地内迁敌，尤其借镜俄乌战争，美国一定会支持台湾军队，即使是退守城镇亦都要力逆转胜，拖垮解放军。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资深研究员廖天威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湾的防卫战略构想始终是有美国在协助之下指导起，拜登政府现时看到乌克兰的反击成效，必然期待台湾能够将城镇战、游击战纳入汉江演习的想定，并且确实无疑执行。他说，汉江演习过去亦都曾经操演过城镇战，但是多半假定要塞遭解放军夺取，台军实施单点反夺取作战，这样的模拟规模在美军眼里面是明显是不足。
过去所模拟所演练过的所谓的城镇战基本上是夺取反夺取，比方说中共的机降兵力，或者是
廖天威表示，过去所谓模拟所演练过的所谓的城镇战基本上是以夺取反夺取为主，比如说中共的机降兵力是或者是空降的兵力来夺取我们的要塞，我们再反夺取，所以不会进到都市的巷弄或者是地形要点，现时美方希望我们所演练的可能是这个的部分。今年一月，台湾军队在南台湾高雄实施了一场由步兵以及是装甲车车辆进行的巷战军事演习，在模拟战斗当中，陆军部队在建筑物或者是由沙袋搭建的野战工事当中交火，装甲车辆则是在模拟城市街道的路障当中是穿梭。廖天威研判，汉江演习这个月的兵棋推演肯定会模拟城镇战，但是7月的实兵演练不见得会到位，毕竟城镇战是激战，就算打赢亦都是敌我玉石俱焚，台湾恐怕是没有本钱打到这个局的地步。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罗庆生亦都说，虽然今年汉江演习强调迁敌于阵地内，但是并未清楚界定阵地，他说城镇战是可能的场景，但是两军交火不一定局限在城镇里面，亦都可能延伸至城镇外的郊区。罗庆生指出，若然战线是打到家门口，老百姓一定是反感，亦都不会支持，只要民意有所质疑，台湾军方就很难操演城镇战，因此基于敏感性，台湾军方不愿表明阵地是在哪一度，就是怕引起民意的反弹。
军队打仗，如果打城镇战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多少就有一点点拿人民当做。
罗庆生表示，军队打仗如果打到城镇战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因为这个多少就是有一些是拿人民做人肉盾牌的感觉，我赌你中国不敢打，因为会误伤人民，这样就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要从台湾整体利益来看，当然最好就是在城镇之外打。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蘇子雲則是指出，台灣軍方一直都是設想過遷敵於陣地內的情景，城鎮戰亦都並非新的戰略思維，只是各國都力求避開這一道的防線。
从1960年代于大为部长以来啊，我们的防卫作战概念都是战略没有变动，战术调整而已。当年
从1960年代台湾国防部长于大为以来，我们的防卫作战概念都是战略是没有变动，战术调整而已。当年于大为文人部长提出拒敌彼岸、击敌半道、毁敌滩制、歼敌阵内，大概就是这四个阶段作为战略的主要架构。苏子云强调，城镇战是各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对台湾而言，上策仍然是将解放军阻挡在境外的海上以及空中，地面部队先有余余扫荡少量进入城市作战的解放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星期二就任的南韩总统尹石月将会在下周末迎来首个重要的外交日程，就是美韩首脑会谈。压制中国、日韩关系将会是这次会谈最受关注的两个议题。韩国的专家向美国之音指出，南韩新政府明确了是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韩中关系短期内或将会恶化。在韩日关系方面，两国改善意愿虽然强烈，但是历史问题恐怕不易解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靖仪在首尔报道。
尹锡悦和拜登将会在这个月的21日在首尔举行会谈。南韩是拜登就任之后首次亚洲行的第一站，打破了延续将近60年的美国总统先日本后南韩的出访惯例。另外，据此前南韩总统职务过渡委员会的消息，为了协调拜登行程而访问南韩的美国代表团查看了首尔的主要大学物色适合面向大众发表演说的场合。对于这一系列的安排，南韩媒体认为，由于旨在压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已经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拜登有可能在出访首站南韩通过演说作出更加具体的说明。东亚日报报道说，这次的演说有可能包括美国正在推进的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合作等等的内容。纽西斯通讯社认为，拜登将会在南韩通过面向整个亚洲，特别是对参与压制中国感到犹疑的国家的演说，释放美国回归印太地区的讯息，展现美国压制中国扩张的决心。南韩东亚研究院在上个星期公布的新政府在韩美首脑会谈上的任务报告当中分析指出，之前美韩的印太地区战略基本方向并不一致，美国追求自由开放、相互连接、繁荣安全、具有复原力的秩序，而南韩则是注重包容性，即是不希望印太战略成为排除压制中国的战略。这次会谈上面，尹锡悦政府的立场将会受到关注。而另外，美国会否在会谈上面要求改善日韩关系亦都备受瞩目。根据报道说，拜登多次强调美日韩三国合作对应对北韩、中国等地区的安全威胁的重要性，而日韩围绕着历史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已经对三国合作构成阻碍。报道还指出，美国有过在日韩之间扮演调解角色的经验。2015年奥巴马政府曾经在幕后参与了日韩慰安妇协议的签署过程。东亚研究院认为，日韩关系是这次会谈上面美国重视的议题之一。南韩内部对改善日韩关系的要求亦都在度上升，长期的交互已经导致了南韩经济安全成本上升，外交活动范围受限。这两项的议题在南韩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当中亦都是极为重要的部分。从对华关系来看，目前南韩以及中国政府都是在度强调增进合作的重要性。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5月10日作为习近平特别代表出席了尹锡悦的就任仪式，规格高于以往的副总理级别官员。王岐山在仪式之后和尹锡悦会面的时候表示，习近平主席欢迎并且邀请总统在双方方便的时间访问中国。他还透露，习近平和尹锡悦在后者就任仪式之后通过电话。 王岐山仲提出加强战略沟通以及高层交往等建议，以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更高水平迈进。尹锡悦表示，愿意开启韩中关系的新时代，新政府的施政课题亦都未有包含尹锡悦在竞选期间提出的追加部署萨德、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工作小组等承诺，仅仅是提到了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扩大和中国的合作。不过在政府的高层的友好表态之下，南韩靠近民主主义阵营的行动以及态度令中国的警惕感到上升，微妙的紧张氛围在两国非正式层面上蔓延。南韩国家情报院上个星期宣布，该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了北约合作网络防御策略中心，亦都是首个加入该国机构的亚洲国家。国情院方面表示，此举旨在是应对来自北韩的网络恐怖活动威胁，加强国际的合作。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对此发表文章说，南韩的行动为西方势力干预印太地区地缘政治事务铺平道路。文章仲就尹锡悦下个月极有可能出席北约峰会指出，如果首尔深化和北约的合作，甚至加入北约，只会让自己更加不安全。该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仲在推特上面威胁说，若然南韩选择和邻国敌对，他的结果将会是又一个乌克兰。南韩新政府对于基于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外交、印太经济框架的积极态度，更加是令到中国忧虑不已。价值观外交以及是属于印太战略的印太经济框架，都是被中国视为是针对自身的敌对政策。环球时报在社评当中表示，华盛顿想将南韩变为他们印太战略布局当中的一个棋子，而将会成为影响南韩对华关系的最大变量。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地区研究中心研究委员李东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南韩的举动以及表态是明确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身份，强调将参与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从短期来讲，当然存在着导致韩中关系恶化的可能性，但是李东辉认为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目前韩中关系更加呈现出从属于美中关系的特点，双方又因为在经济、北韩问题上面的利益交织，未能够明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引发了对对方的误会以及过度的期待。比如中国希望南韩在美中之间企到中国一边，或者是至少保持中立平衡，南韩政府明确自身立场有助于消除这种的误会。而在对日的关系方面，南韩新政府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尹锡悦在5月10号在就任仪式之后接见了访韩的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林方正向尹锡悦转交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亲笔信，信中指出希望尹锡悦能够发挥领导力，扫除韩日之间的障碍，全面改善韩日的关系。尹锡悦回应希望很快能够是和岸田文雄会面，为了改善两国关系共同努力。南韩民间对于改善韩日关系亦都存在着共识。南韩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上个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4.9%的受访者认为南韩和日本政府有必要努力改善两国关系。不过这个过程绝非坦途，二战期间强征劳工、日军慰安妇等历史问题预计将会是最大的障碍。在文在寅政府的时期，南韩法院针对三菱重工等日企在南韩境内的资产发布了扣留以及是兑现令，以赔偿强征劳工受害者。日韩慰安妇协议亦都因为未明示日本政府道歉的法律责任被废除。事实上，南韩民间对日本政府道歉的呼声好高，上述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民调显示，超过5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需要道歉。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烈的民意，或者是将会牵制尹锡悦在政府改善韩日关系上面采取大胆的措施。南韩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赵真九对美国之音表示，历史问题从根本上是日本在殖民统治时期造成的受害问题， 日本是施害方，有必要去理解受害方的感受。无论南韩是进步派执政还是保守派的执政，国民之间普遍都存在着这种的感受。南韩国立外交院外交安保研究所教授在采访当中向美国之音指出，目前新政府并未有透露改善日韩关系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上面，两国政府为了达成协议所需的时间会比我们所想象中的更长。曹良元认为，双方可能采取迂回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即是先营造韩美日合作的氛围，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北韩的问题、印太问题、经济安全等事务，随后在这些事务上面增进韩美日、韩日之间的对话，最后寻求在历史问题上面达成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郭靖仪首尔报道。
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开打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屡屡学涉俄罗斯官媒的虚假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从被称战争为入侵，到声称俄军不攻打乌克兰平民，方称乌军屠杀捕查平民，再到散播有关美国在乌克兰研制生物武器的阴谋论等等，中国官媒不加过滤地散播和放大克里姆林宫扭曲战争真相的虚假信息攻势。近日一名曾经在三月被俄媒阵亡的加拿大狙击手，又被俄媒讲成正是发声控诉乌克兰军队。五月八日，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援引俄罗斯官媒今日俄罗斯 RT 的报道，说一名先前志愿和乌克兰军队并肩抗俄的加拿大籍狙击手已经返乡，并向当地媒体抱怨自己在乌克兰的经历。 RT 报道说，他回国之后对当地的媒体说自己在乌克兰经历了极度失望，他还公开指控乌军存在混乱、抢劫和无能。环球时报写着说，他控诉乌军武器装备不足、训练不足、伤亡惨重，军中还出现投机倒把和逃兵的现象。上述的讲法篡改和扭曲这名狙击手为保护家人安全，他一贯以化名雅利自称的原话及加拿大当地法语报纸新闻报对之进行的报道，直指来到抹黑乌克兰军队具有误导性。原报道之中提及了洛曼女雅利最初加入的一支私人组建的国际志愿兵部队，并且对他的内部因装备不足、意见不合引发的争吵做了报道。但是 RT 移花接木，不单止将洛曼女内部事件夸大为抢劫、投机倒把和逃兵现象，还将之扣在乌克兰军队头上。雅利亦都冇为乌军扣无能嘅帽，而系 RT 利用雅利向新闻报描述战争险情嘅时候所举嘅一个例子，因为当中涉及两名乌克兰征募兵遭俄军射杀，以及雅利提及嘅战时临时征募兵缺乏训练嘅情况，将此夸张讲成系雅利控诉乌军无能。讽刺的就是俄罗斯曾经在三月份散播世界上最好的狙击手雅利在抵达乌克兰没多久之后被俄罗斯特种部队射杀的虚假信息，随后被世界众多媒体和雅利本人揭穿。年40岁的雅利曾经服役于以精英狙击手著称的加拿大皇家步兵第22团，在2009年至2011年间在阿富汗担任狙击手，并且在2015年以志愿兵身份在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共同打击 ISIS 恐怖主义势力。随着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在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并开启狂军滥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号召国际志愿兵和乌克兰并肩作战，雅利随即和几名同为前军人的加拿大人响应号召，三月初就抵达了乌克兰准备作战。抵达乌克兰之后没多久的雅利在他的面书页面上面写着话，这样的抵抗只能够归功于乌克兰战士的英勇，他想为这个如此渴望自由的民族的胜利作出贡献，至少是一点点。他又说他必须提供帮助，因为有人只是因为他们想成为欧洲人而不是俄罗斯人而被轰炸。 阿里三月初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咁样表示噶。而根据乌克兰官方嘅数据，从泽连斯基喺2月27日成立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战队，到3月6日呢一个国际军团就招募到嚟自52个国家嘅20,000多名志愿者。据英国《泰晤士报》嘅报道，随住俄罗斯嘅进攻越加残酷。之后又有数千名国际志愿者加入。加入该国际军团的程序是先向当地乌克兰使馆申请，经使馆审核批准之后，就可以抵达波兰边境，由那里的志愿者带入乌克兰境内。据媒体报道，大批涌入的申请令到各国乌克兰使馆忙不过来。波兰边境的乌克兰士兵面对蜂拥而至的講住不同語言的國際志願者，亦都同樣忙唔過嚟。據 CBC 報導話，為咗能夠盡快抵達烏克蘭作戰，避開烏克蘭官方的申請流程，瓦利同幾名加拿大前軍人最初並冇選擇加入烏克蘭領土防衛國際戰隊，而是通過人脈加入咗由另一名加拿大前軍人成立同指揮的諾曼旅進入烏克蘭。時間是一個問題。瓦利對 CBC 話：佢哋需要盡快趕到前線，所以佢哋並冇時間用呢一種乾淨嘅方式進行登記。呢支私人組建嘅諾曼旅之中有嚟自世界各國嘅前軍人，其中大部分係加拿大嘅前軍人。諾曼旅最初形成嘅時候，致力於喺烏克蘭東部做人道主義援助物資分發相關嘅志願者工作，已經喺烏克蘭駐扎數月。新聞報的報導之中說，在瓦利等人加入這支由化名為克魯夫的加拿大前軍人組建和指揮的私人志願兵團之後沒多久，內部開始出現矛盾，最終導致不少的成員包括瓦利在內選擇分道揚镳，另尋組織，有些加入了烏克蘭領土防衛國際戰隊。三名出於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前成員對新聞報說，克魯夫曾經向他們作出武器和防護裝備方面的承諾，但是從未兌現。有些志願兵在僅是距離俄羅斯前線40公里的地方執行任務，但身上就沒有任何的防護裝備。其中一名前成員說，當時假如是俄羅斯取得突破，這樣每個人都陷入危險，這些是諾曼旅的不負責任的態度。克魯夫本人向新聞報證實，自俄烏戰爭開始以來，已經約有60名志願兵離開了諾曼旅，他們又聲稱有些志願兵甚至密謀從他手之中奪走了美國運送過來的價值$500,000的武器，以試圖另組兵團。從諾曼旅因內部分歧引發部分成員離開並且另尋組織繼續戰鬥，到諾曼旅指揮官聲稱前成員密謀搶奪武器以另建組織。新聞報所報導的這些事件在 RT 和原樣跟風的中國官媒筆下搖身一變，成為了瓦利控訴烏克蘭軍隊混亂搶劫存在投機倒把和逃兵的現象。做了兩個月志願兵之後決定返鄉的瓦利向新聞報描述了這場戰爭的危險和殘酷。他說他很幸運，到現在還生存著，死亡曾經非常靠近。瓦利對新聞報說，他好幾次差點死亡，他描述了自己在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最後一次執行任務的時候的危險經歷。有一天的清晨，他和自己的搭檔影子，就是另外一名出於安全考慮使用化名的加拿大籍志願兵，以及兩名烏克蘭徵募兵共同在一個戰壕之中跟蹤俄羅斯坦克的動向。当两名乌克兰征募兵想出战壕抽烟的时候，瓦利警告他们说这样做会有暴露方向的风险，但这两个人并没有听从瓦利的劝告，结果在出战壕之后没几耐就被俄军的坦克发现，并且被炮弹击中当场身亡，场面血腥无比。新闻报说，那次和死神的擦肩而过促使因为在前线而错过了他的儿子的1岁的生日的瓦利，最终决定返回到家人身边。以上是美国之音张乐古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